胸怀大志的书生不怕洒热血。东林书院、东林党和复社。东林书院和东林党反映了明代私学的发展状况。谈到东林书院，我们不得不先说一下东林书院的创始人顾宪成。顾宪成的父亲是一位无锡商人，他曾经破产，不过后来又赚到了钱。他喜欢读《水浒传》和《庄子》以及各类小说，而且经常和朋友讨论国家大事。顾宪成日后不仅对知识有兴趣，而且热衷于政治事务，很可能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万历四年1576年，顾宪成考上了举人，四年之后他又考上了进士，先被分配在户部，后又被调到吏部。他这一生所到的最高职位是从五品的吏部员外郎，可见在仕途上并没有飞黄腾达。在党派林立、互相倾轧的明代官场，顾宪成依旧秉持着文人的操守，面对政治事件不为利益和权威所动。明朝万历年间发生了国本之争，到底立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还是立万历皇帝宠幸的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两方势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朝廷里面很多官员都赞成立长子朱常洛，因为这符合明朝的祖制，但万历皇帝想立朱常洵，要维持礼制还是取悦皇帝是官员面对的常态。顾宪成就属于赞成立朱常洛为太子的这一派。在众多官员的反对声中，万历皇帝想出了这样一个对策：先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这样就可以把朱常洵与长子朱常洛的地位拉平，然后再立朱常洵为太子。这件事被称作三王并封。顾宪成很清楚万历皇帝的目的，他上书反对三王并封，并且跟同意三王并封的朝臣反复辩论。正是相持不下的正反辩论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因此顾宪成引起万历皇帝的不满，被削职为民。他回到了老家无锡，正式开启讲学、开书院的生涯。早在顾宪成回乡之前，书院就开始在江南地区复兴了。在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之前的万历年间，正值首辅张居正掌权时期，他曾以书院的自由思想动摇朝廷统治为由，下达了关于书院讲学的禁令。不过在张居正死后，全国各地的讲学之风迅速兴起，书院逐渐恢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林书院的故事开始了。1594年，顾宪成回到家乡之后，身体不好，卧病在床。两年后，他养好了身体，许多学子开始去他家造访，想要跟他学习。顾宪成家附近的寺院已经被慕名而来的学生住满了，可是还有人没地方住。于是顾宪成和弟弟一起组织修建了数十栋教室。据说在这些教室里面，白天和夜里都有人在读书。顾宪成在自己的书斋东面又建了一个叫做同仁堂的建筑，其功能类似于我们今天学校里面的宿舍和自习室。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每个月给在同仁堂学习的学子搞两次科举考试的模拟考。当时在同仁堂学习的有许多日后的知名人物，比如缪昌期、马士奇等，他们日后都成为东林党的重要人物。1604年，顾宪成又在老家兴建了东林书院，从此 愿意来跟顾宪成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东林党也就逐渐形成了。东林书院为什么有那么多求学者？究其原因，是东林书院有两个独特之处。第一，东林书院是对一般平民百姓和儿童开放的，就算没有学问的人也可以去学习。这是因为东林书院会讲授一些连普通百姓都能晓得的日常事物，包括关于经商的事物、乡村的治理等等。东林党人认为，做学问不能把老百姓挡在门外，而是要和普通百姓广泛接触。第二，东林书院和附近的书院形成了一个网络体系。顾宪成及其弟子不仅在东林书院讲学，也会去其他的书院交流。同时，他们也欢迎其他书院的人来东林书院讲学，从而形成了一个书院网络体系。因此，东林党人不仅包括在东林书院读书的人，也包括在其他书院读书的人，他们都是受到东林书院思想影响的人。东林书院的兴建也得到了当地士绅和地方官的帮助。无锡知县、常州知府从财政收入中分别拿出300多两和100两银子来帮助东林书院建设祭祀先贤的祠堂，而地方上的士绅一共凑了300两银子用来给东林书院建设讲堂。另外，东林书院还有自己的四田，也就是属于书院的地产，这些地产是县令捐赠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包括顾宪成在内的东林党成员并非自高自大、自命清高、脱离地方社会的狂生，而是与地方基层社会、地方官员有着深刻、密切、有机的联系的。万历皇帝死后，大量东林党人士进入了朝廷，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少东林党人在斗争中被免职，甚至被残忍杀害。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由于本书主要讲社会史，就不详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了解一下明朝末年的三大案：挺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特别是后两个大案，集中体现了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东林党在万历皇帝死后又进入了朝廷，但很快他们就在与魏忠贤势力的斗争中落败，不少东林党人被害被杀。正在这一时期，张溥、张彩在常熟地区成立了复社的前身映社。映社继承了东林党的精神，和东林党一样，映社里面的人也喜欢相互交流学术和政见。不过，和东林党不同的是，映社的组织力更强。在魏忠贤集团抓捕东林党人周顺昌的时候，映社组织了500个学生去游行抗议。后来，朝廷抓捕了其中的5个人。张溥为这5名牺牲者写下了千古名篇《五人墓碑记》。崇祯初年，魏忠贤集团倒台，张溥、张彩将常熟的映社与江北的匡社、江西的泽社等全国各地的文人社团统合起来，成立了复社。和东林党不同，参与复社的人数更多，而且涉及的地域更广，基本可以认为复社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复社的组织性也非常强，全国各地每一个有复社地方组织的州府都会选出一个社长负责社友间的联络、沟通以及行政事务。而且复社的组织比较严密，有严格的社规和退出机制。复社还组织了多次有各地社员参加的大会，比较出名的有隐山大会、 金陵大会、虎丘大会等。最能体现其强大组织力的是，在清军入关以后，复社还曾组织过武装抗清运动。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复社已经是近代政党的雏形。当然，这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明代的东林书院不仅为平民提供了教育，而且其政治组织东林党、复社等秉持文人当政的理念，与朝廷中长期把持朝政腐败的派别展开了激烈斗争，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书院教育与文人政治的紧密联系。